后卫与守门员是足球运动中阻止对方得分的最后防线，这么重要的位置通常都是超级抗压、实力又顶天的类型，但今天介绍的角色可能会让你跌破眼镜，因为他们根本守不住球啊。前一周我跟大家回顾了闪电十一人中最强的射手们，那很多朋友呢就留言跟我说，如果有机会介绍到后场球员，一定要介绍一下这些你敢踢球我敢给分的空气防守者。没错，今天的主题就是闪电十一人中废到笑反而大有人气的球员。那其实不免俗的，大部分的运动竞技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，都是得分进攻的人呢容易出风头，那相对上执行防守工作的队员，例如足球的后卫以及守门员，那就很容易变成战犯。而在闪电十一人这部动画中，每个角色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，因此许多角色因为剧情的需要，一出生就注定当战犯。你可能会觉得这些角色应该会很弱，导致没有人爱。可是很特别的是，这些闪电十一人的弱角色们，因为剧情呢真的太好笑，所以反而很多人都比主角还来得有名。而且几乎是每过一段时间，就会有新的人变成网友的梗。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些角色为什么会红吧。碧山平吾郎，担任后卫的碧山是闪电十一人中最初期就登场的角色。这部动画的正常角色基本上大家的身高都差不多，但偶尔呢就会出现一些比例看起来很奇葩的人。而碧山呢，明显就是初期最突出的那一个，留着一大头绿色的圆发，还有着吸引人的香肠嘴，一看就知道是个迷因性质的人物。作为一个后卫，碧山的招式可以说是非常的少，最常用的绝招就是各位在学生都怕的大岩壁。放错了，这个才对。这个大岩壁虽然看起来很雄伟，但是防御率完全不高，只要踢高就可以过关了。那在经过很长的时间之后，碧山发现这个大岩壁真的不太管用，因此学会了新的招式大岩山。我的天啊，是有差哦，这只是山的数量变多吧。那这个大岩山虽然是大岩壁的加强版，后期还有登场增强的版本，但碧山最常用的防御招式也只有这几招。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碧山应该很容易就会被换掉，但令人意外的是，碧山的教练员非常的好，不管是从一开始的篇章还是到后来的世界赛，几乎是完全没脱离。除此之外也很少坐凉板凳，是少数剧中全勤登场的队员。那除了动画里的教练爱用他之外，现实生活中他也是大受欢迎。还记得之前讲过五条胜因为恶搞而得到人气第一的故事吗？在五条胜之后的第二届人气选拔，由于前次冠军的关系，五条胜就是无法参加。那虽然不能投给五条胜，但网友这次决定继续恶搞，计划把碧山推上这次的人气第一。啊，结果还真的碧山就成为了第二届的冠军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比起一年前五条胜的两极评价，此次碧山的登基明明也是网友恶搞，却获得了较多数的好评，可见这个角色的观众缘之高，永不缺席又浑身是梗，堪称是真正的雷门扛把子。立松铁平，初期就登场的后卫立松是闪电十一人中的大梗王。剧中的人生呢，像是被刻意刻画的一样十分的有趣搞笑。立松有着得过且过的搞笑性格，还顶着一个栗子头。起初对足球部的兴趣其实不高，觉得就算练习了，最终呢还是会成为他人的笑话，所以常常在社办里面打电动。初期是因为元堂的加入才认真练习，进而参加比赛踢球，结果还真的变成了一个大笑话。由于在前期几乎没有必杀技，所以都是负责防守铲球与帮忙队伍他人练习新招的工作，是个真的很没强度的角色。那可是呢，也因为这个角色实在是太没有强度，反而呢很受网友的喜爱。有些人觉得他太可怜了，所以就剪接了很多原本没有的铲球桥段，让立松超级剧中的 BOSS。而有些人则是觉得呢，应该要更加恶搞立松。到了剧中中期，立松真的觉得自己太弱了而灰心丧志，所以转而变成了邪恶立松，与其他脱队的队员一同组队回来找元堂所挑战。结果这次回来，立松还没有秀到实力，就先学会了嘴炮等一下，这个最弱的人在说啥呢？虽然历经上智呢与不受重用，但立松后期却是意外的入选了世界赛的名单。可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立松才刚上场就发生了意外。交代だ。栗松、行け。はい。キャプテン、行ってくるでやんす。頑張れよ、栗松。栗松、
張っていけよ。
任せるでやんすよ。幻ドリブル
自己知りこい。
那随后又因为吹雪的归队了，让教练必须在队中剔除异人，而教练也是几乎没有经过考虑哦，马上就命令立松回国。
クリマツだ。帰国の準備をしよう。
才刚入学没踢几场就被马上叫回家，真的是很好笑。那也因为立松真的是太悲惨了，所以立松你回国意外变成了一个日本网友超爱的梗，几乎是任何的片段都可以接立松你回国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立松临走之前，染刚还说立松一定会回来，结果立松并没有回来，妥妥的一去就不复返了。三国太一，三国太一是闪电十一人够登场三年级的守门员大哥，由于发型很蓬松，所以又被称作为花野菜学长。这一代的主角呢，因为是踢中场的关系，所以守门员失去了主角光环，变成了注重攻击剧本下的牺牲品。而这个三国呢，虽然是大家敬爱的学长，但守门的成功率却是极废，主要的防守技的燃烧接球几乎是完全没有办法挡下球门。而最令人傻眼的其实不是技能弱这个事情，而是很多时候三国学长几乎是没有开招就被进球了，这反应能力真的是有够弱的。初次登板时遇到对手前锋的普通射门，也是直接站在原地就被得点，想要躲避球的来向，却被连人带球踢进网。最可怜的是，好不容易终于守到球了，那结果被对手直接撞向球门，连人带球一起得分啊！你以为这样就是最惨的吗？虽然大家都对三国学长是前辈前辈的叫，但三国学长的守门重要性其实还不如一只羊啊！为了阻挡对方的绝招，主角天马冲向球，那结果这个时候呢，突然跑出来一个小羊。天马在紧急情况下判断了学长跟羊的重要性，而立马呢，请剧组出动了三台摄影机，拍下了这个历史性英雄的一幕。那我们的三国前辈呢，则是稳稳的被球击中了。而倒下之后的三国学长起来后的第一句话，居然是问刚刚的小羊有没有怎么样，你先关心一下你吧。总之呢，这个三国学长的防守率之低，几乎是如同前一集某位观众形容的，你敢踢球我敢给分的程度。也因为三国学长真的是太弱，所以网络上的网民开始各种帮三国学长恶搞，这直接不守啦、是不是？那不只是网友，连官方在广告中也用卡片植入的方式调侃了三国学长的守门之弱。然而三国学长虽然输了球场，但某种程度来说却赢得了高人气，也由于这些梗大家都真的很喜欢，莫名其妙变成了比主角群们更有名的角色。西园信助，闪电十一人GO中与主角天马一同入学的同期生，由于这个角色的身高真的太矮，防守招式又会跑来跑去，那很多的日本网友会戏称他为皮卡丘。起初信助因为看到了天马的比赛，所以入学时坐在天马的旁边，进而成为了好朋友。最早信助是担任后卫的角色，但是在一次比赛的临时担当守门员之后，被我们的三国学长认为因为很会跑跳，作为守门员有着很大的优势，所以邀请了信助当守门员。你认真的吗，三国学长？怎么看球都快跟他一样大了，这哪里有优势啊？是你不想守门了吧？那这位被三国学长认定的守门员是否真的有守门员的潜力呢？那答案是并没有哦。这个信助也真的是很衰，被转行当守门员之后，不仅要接对手超强的射门，还时不时要接受同队员的恶魔训练，每天就是被踢来踢去的。虽然是被三国学长托付守门员的位置，但实际上有日本网友统计，全剧纵观下来，三国学长的守门几率差不多是 45%， 而信助的守门几率居然只有 30%。 三国学长，你真的觉得他适合守门吗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代的主角天马虽然本职不是守门员，但作为守门员时守门的几率却是100%。那怎么看都是学长你找错人啊。 OK 哦，那其实闪电十一人真的很特别，通常在一般的运动动画中最有人气的角色通常会是能力很强的人，但今天提到的这四个角色们呢，每个人的能力都很弱，但就是因为弱到太有特色，反而呢让他们的网络知名度可以说是比很多主要角色都还要高。那我觉得能让观众这么爱他们，其实制作组呢也算是做得非常的成功。你自己又觉得哪位角色最有趣呢？欢迎留言给我讨论。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再帮我关注一下。未来还有更多神经质艺人的影片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吧。